我想多看他大家几眼了，因为快要走了。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我们荣光国语进行会自己有自己的网站，21世纪了哈。虽然我们教会很小，可是招募师来了以后，我们有自己的网站，然后我觉得很享受，可以上到网站上看到教会的一些事情。最主要可以，如果那个礼拜天你没有来，你可以听教会的讲道。我在预备今天信息的过程，我想到说要谈服事。昨天晚上又到了网站去看，突然发觉到在3个月前赵牧师用2堂的信息在讲彼此服事。我说 Whoops， 同一个信息在3个月前他花了2堂的时间。我再看一看经文，哦，没有关系，是在讲使徒行传里面，所以我心里就比较平安。我想说神的道如此的丰富，虽然我们的主题一样，但是绝对不会雷同，所以我一点不担心。那耶稣在世界上3年半的时间是传道，30岁传道，33岁半。他传道的时候，他对门徒有很多的教导。那在他上十字架受难之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门徒呢有2个主要的教导，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3章。13章呢先想到了耶稣为门徒洗脚。OK， 所以这个教导在某种程度而言是一个榜样的教导。你有没有，你知道那个时候耶稣主要有12个门徒，还有很多跟随他的人。那耶稣为门徒洗脚，你有没有看过老师为门徒洗脚的？有没有看过耶稣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神，但是他为他们洗脚，有没有看过？举手如果你看过。我看过，因为我的邻居罗拉里牧师，他在我失眠，在我得了坐骨神经痛的时候，他到我家来为我按摩。In a way， 比洗脚还要更那个贴切呀。这是耶稣对门徒要他们能够彼此的服侍。那他上个礼拜我在英文堂的时候，我讲到跟我们的英文堂的会众讲到耶稣在这一次上十字架之前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看见 OK， 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今天呢是要分享的是题目叫最小的弟兄哈。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门徒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段经文耶稣其实这段对话，耶稣跟彼得重复了3次。耶稣说，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我爱你。他说，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又问一次，后来又问3次。这段经文是发生在耶稣十字架受难之后复活，然后他开始向门徒显现。我们的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其他3本福音书，前面3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的复活，但是没有像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么详细耶稣复活之后呢，向门徒显现很多次。那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这个地方，他首先就是在复活的那天晚上，耶稣向门徒显现，其中少了一个人没在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是谁？是多马，东密说多马，东密的圣经很熟很熟。然后呢，之后第几天，耶稣又 向他的门徒显现。在那个第一个晚上显现之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说，在第八天他这次又向门徒显现，这次多马在场，他为了多马的缘故又向门徒显现。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就是这一段经文之前，他向门徒显现这个地方哈，如果你仔细喜欢看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哦。当初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呼召门徒的时候，他看到几个渔夫，有四个渔夫，彼得、安德烈、约翰跟雅各两对兄弟，他召他们出来以后，他说好，你跟从我，从此以后我要你们如得人如得鱼，你们一向都是打鱼的，你们很会抓鱼，可是你们放下渔网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然后接着就三年多，耶稣到处行神迹奇事，到处传讲天国的道理。然后呢，等到耶稣被抓了以后，被捉拿啊，被定罪。这时候彼得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彼得三次不认主，可是所有的解经家在这个地方都记载说，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对这个所有的门徒包括彼得有极强烈的震撼。也就是耶稣的复活使得彼得他们突然相信，想到说，哦，对，耶稣之前一直在说他将来要受难，可他们一直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怎么可能会死啊？可是真的面临死亡，然后彼得这时候不认主，不认主之后三天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啊，第一次显现，第二次显现，然后第三次显现之前，第三次显现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呢？有七个人包括彼得他们又重操旧业去打鱼了耶。你有没有想过得人如得鱼，现在我复活了，你们看见了，你们居然又回去重操旧业。很多的解经家都说啊，这不可能，但是我看到约翰福音的确是这么写的哈。他们七个人在那里打鱼，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这时候就问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这些是什么？打鱼啊， OK， 其中还有你这些朋友啊。那我在想，其实彼得会去重操旧业也应该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到处行神迹奇事，你这些做跟班的人哈，忙活着，虽然很忙碌但是很充实，对不对？哇，我们的老师这么有能力，我们帮他忙忙忙忙忙到突然之间他死了呀，他显现了两次 so what， 他也是显现完以后就不见了。那我还是要肚子会饿啊，我还是要去从事一些工作。这个时候他们其实也许在商量怎么传福音，但是这时候他们还是在那种等待期。直到这一天，当耶稣跟彼得说了这些话之后，彼得之后就再也没有再记载有关于什么事情，就进到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看到彼得跟其他的门徒开始为神大发热心甚至于为神死。所以呢，这里说 Do you love me more than this？OK， 我想第一个重点，看到这一段对话之后想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爱神的人必然服侍人。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耶稣的回答是，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没有说你爱我，那爱回我，我爱你所以你爱我。 No，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什么是喂养我的羊？就是服侍。 OK， 彼得当然是等于是传道人，可是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服侍人。服侍人，我们的教会小而可爱。你知道我们的主日学我记得三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我们主日学大概平均五个人到十个人。我们现在主日学同学很多，很多人对神的话开始渴慕，然后我们就很需要很多的老师，主日学的老师。 然后我们的恩典团契很多的长辈，那也很需要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来安排接受。那我跟其他的教会，因为我同时在 MBCLA 我们的母会有服事，我常常跟他们说我非常的骄傲，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招待平均常常是80岁平均年龄。别人说哇、哦，你们好可怜，我说 No， 我们的教会我们的80岁的姐妹90岁的姐妹弟兄都可以愿意出来服事，这是何等美的事情。你知道大的教会，大的教会有一个 rule 叫做 80-20 rule。 80-20 rule 是什么呢？20%的人在做80%人的服事的工作。可是我发觉到我们荣光堂不太一样，荣光堂很小，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我憧憬的荣光堂是什么呢？80%的弟兄姐妹呢在服事那20%的慕道友，刚新来的朋友，等于是说我们全教会上上下下都是在服事。上个礼拜我们从英文堂恢复以后，3月19号，我们抱歉那个赵牧师讲的那2次道我都在英文堂服事，所以我不知道你讲的彼此服事的道，所以一直到昨天晚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英文堂我们的小朋友在主日的时候在这边崇拜，还有一些更小的坐不住的，他们就到婴儿那边去。你知道我们婴儿照顾的像小丽姐妹啊，东蜜啊，还有石佩啊，他们在那边，他们很辛苦，因为从10点钟一直到12点半，他们都连续带2.5小时的小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连续2.5小时带不是你的孩子那种经历啊，会让你抓狂。他们很需要有人换手，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教会你们有很多很多的服事的机会，然后我们也的确有很多愿意的服事的人。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事，今天是最好的开始，最好的开始。为什么呢？你也许觉得说啊，我不懂得怎么带小孩，你带2次3次你就懂了啊！我鼓励大家可以考虑，不但是向我们的同工姐妹去致意，谢谢他们，也加入。彼得回复耶稣他爱他的一句话，就是那喂养我的小羊，就是喂养他开始服侍。那我们常常说爱神，爱神爱神呢挂在嘴口头上很容易耶。我爱我太太，我挂在嘴头口头上非常容易，可是我实际上有没有行动呢？那我记得在大概2-3个月前，我最后一学期的希伯来文期中考，我这个人呢通常忙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太专注到一种地步，就六亲不认。怎么六亲不认呢？就是那段时间花了很多时间日以继夜的在准备考试，那回到家终于考完了那天期中考，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打开电脑，把我一个礼拜没有回的 email 很多的事情处理，完全无视于我太太就坐在我后面，突然听到一句话说这地上有一条头发很长，显然不是我的。我心里想说哎呦，讲这话什么意思？我懒得回答，懒得回答。等到我忙完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们出去散步。结果太太说我也很忙，现在没空。我才明白说哦 OK 讲爱人很容易，实际的行动你有把它放在优先吗？你真的爱他吗？爱他就是把他放在优先。我忙到回到家连跟他打招呼花5分钟讲话时间都没有，这个不是爱他，这个是亏欠。所以呢我记得去年我们从台湾宣教回来，回到跟儿子有1年多没有见，然后呢小儿子了，小儿子这个人是 multitask。 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20出头，他们可以一边做作业一边看 Friends 他们的 TV series， 一边听音乐还一边可以吃东西，哇好厉害好厉害。然后 我们好不容易跟孩子见面，在 Ohio 我们一家吃饭，儿子呢 Patrick 继续的滑他的手机看他的 iPhone， 然后边吃饭，太太就很不高兴，彭文就很不高兴，说你怎么 put away your phone， 放掉专心吃饭。儿子说我为什么要专心吃饭呢？我可以同时吃饭 fine， 然后你要 talk fine， I can talk to you but I can still， 我可以实际还是可以玩我的 iPhone。 彭文最后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没有错，你可以 multi， 你可以同时做很多的事，但是对我而言，对我而言，做一个妈妈的，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手机放下来，好好的对我说话，我才能感受到你爱我。哦，我们家 Patrick 听懂了 OK， 他就最后这个理由他可以接受，哦，原来是因为你觉得，不是我觉得，因为他觉得我爱你，我可以同时滑手机，也可以同时吃饭，也可以同时跟你讲话，我还是很爱你的。可是对妈妈来说，他需要不一样的，你要有不一样的表现。那我们爱神也是一样，神要我们怎么样？神要我们去服侍人，才是爱他。讲到最小的弟兄，我们一起念这一段：经上所言，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另外一段，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什么是最小的弟兄？我觉得我是最小的弟兄。我们教会内成年人最矮的是我，头发最少的除了我跟John以外没有人比我们少，okay？ 啊，所以我是最小的弟兄。过去从台湾回来之后，我真的，事实上在之前我在荣光堂的经历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对我跟我太太的爱护啊，实在是让我们有时候觉得受之不起，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教会真的是充满了爱，充满爱，大家服侍我们，对我们的服侍啊，常常让我们感觉我们比我们对各位的服侍还要多。那最小的服侍啊，最小的弟兄呢啊，有的时候你觉得是按照 size， 还是按照年纪，还是按照他的需要啊？那我想，上帝要我们服侍最小的弟兄的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很美的一个道理，很美的一个道理。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服侍神啊，必须要从小处做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说，我们教会里面众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彼此有的是做眼，有的是做手，有的是做脚，我们彼此都是一个肢体。然后呢，我们透过彼此的服侍，透过服侍神，我们要从小处做起。不是说哎，我服侍一定要站在讲台上，或者是我服侍一定要当主日学的老师，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服侍呢，都是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我记得我在英文堂，我们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有小朋友只有四岁五岁，你知道他们很快就坐不住了，于是他们就会发出声音。我就看到子佩就走过来，非常非常 skillful， 非常非常顺的就把小朋友给牵走了。哦，我心里好感动。你知道我是孩子王，但是我同时可以没有办法管四五个讲话的孩子，那我就很感恩他从把我们的一个小弟兄从我们的当中带去育婴室那边，让我们的讲道能够更顺利。我们从小的地方做起。然后我记得我在母会那边教英文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学生，他70多岁从中国来，他说他喜欢来到教会，虽然他还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每个礼拜来到教会，我发现到时候你们这些老师， 你们对我们的付出是好像不需要回报的。这跟我在中国的那种想法还有看见的事情很不一样啊。他说在中国呢，一般有钱的人会被让人觉得要对他们要仇恨，叫仇富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徐弟兄、徐先生、徐太太，你们有没有感觉，在国内如果说你有点钱，可能会被人家仇恨你。他说来到教会，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教会好像是用爱来代替仇恨啊。然后你做的事情不需要是很伟、多么伟大、多么明显的事，你就是给弟兄一杯凉水啊。我记得罗教授他有一天我们恩典团契聚会。美英姐妹来的比较晚，一到她就拿一杯水给美英姐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从很小的事情做，然后显示你对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这个爱呢，在世人看到以后就觉得说，哇，教会的人真的是不一样。我刚刚讲到谁是最小的弟兄不一定是 by size 哈，有的时候我们最高的弟兄哈，我们的牧师他可能也是最小的弟兄，很快的我们的牧师就要有 baby 了，他这个时候可能很需要我们帮他做一些事情，他就突然之间变成我们最小的弟兄。我们要服侍我们最小的弟兄，虽然他的个子非常高大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也是最小的弟兄。我们在座有一些第一次来的 或刚来的，像吴先生是我们对面的邻居，常常来，但是他还没有信主。那我们呢，对他来说他也是我们最小的弟兄，虽然你蛮壮的，而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有在某种层面来上，我今天给了他一本中文圣经简体字的我们怎么样去服侍他，服侍我们最小的弟兄。我们在座的长辈很可能他们需要接送，他们也可能变成虽然是最老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也是我们最小的弟兄。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常常会锦上添花，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雪中送炭，谁有需要我们就服侍他。最后讲到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喜欢，以前我不能体会，但是我现在经过四年的神学教育，我更能体会它。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挺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有人会夸自己的软弱吗？这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上帝的能力会在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身上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首先我们讲到这个恩典够用，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以前我们都是算，我跟我太太我们算是半路出家，成为全职的神学生，成为全职的传道。但在之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大部分生活上都是觉得说，我们靠自己的学识，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很多事情都可以搞定。可是在神学院四年过程当中，我们就发觉到说，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突然发觉到说，我们的能力其实非常的软弱我记得弟兄姐妹也很多人知道，我的神学院教授也都知道，我自从上了神学院就失眠，以前没有这个问题，我失眠的很严重。可是失眠了四年，在过程当中我很痛苦，可是我现在回头看，我发觉到说，这四年让我看到一件事，连睡觉这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座没有失眠的人 我认识很多，我有一个同学40多岁啊，我从来没有失眠的问题，我躺下去就呼起来了，是我太太觉得很烦，她躺下去就呼呼大睡了。我呢就是一夜都睡不着， 可是你知道吗？在这四年当中，我的服事我觉得并没有被打折扣，我的学业好像也都 OK。这显示什么呢？显示说我这个人虽然有这个软弱，我睡不着，可是上帝的恩典够用。我这四年来，我终于毕业了，然后呢，我在教会里面也有适当的服事。通常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解决的方法是说，神啊，求你把这个问题拿走，把这个重担拿走，我就轻松了。可是神的方法是增加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你说，哎，这个服事我不太会。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网站多容易，多简单啊，你想要做什么服事，上网查一查，上网查一查。我昨天跟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我昨天在母会老这个他们的恩典团契，就是老人团契讲道。我一个同学他就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要跟老人讲道，有时候要跟年轻人讲道，我去上网查，年轻人想要听什么，老人想要听什么，我去查。各位，你今天教会里面有这样需要的时候，你就 go ahead 去做。不会上网查怎么做？哎，网络真的很好。我儿子说。他不，你知道 IT， 你现在打电话，我儿子先来到这里，他说 IT 的 service， 你通常一个电脑的问题解决不了，你打电话去，那 customer service 他们为什么会替你解决？你们觉得他们比你厉害吗？没有，他们只是会更懂得 search。你电话的问题进去以后，他们在网上把你的问题打上去，那个人家就教他怎么做 ，IT 就是这么做的。我这是从我儿子身上学的。然后呢，问题来了以后，神不是把问题拿走，他给我们承担挑战的力量。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总是有够用的力量。神没有把保罗的刺，保罗背上都有刺啊。保罗为神做了这么多的事，他有一根刺非常扒着他，非常让他难过。可是神没有把刺拿走，可是加。这样子，也因为如此，保罗变得更成熟、更老练，可以承担许许多多上帝加给他的责任。你知道，我们荣光堂哦，真的像我刚刚说的，问题重重，这不是坏事，你知道吗？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餐厅不够坐了，我们的人，我们的餐厅啊，我们要把这个就是打菜的区域要放在小房间里面。要让有更多的桌子，我们真的是问题重重，但是这是 good problem。我们人数增长 ，OK， 我们婴儿室嫌小了啊。我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婴儿室有9个小朋友 ，OK。然后呢，我们现在教室也不够，啊，我们看顾需要很多的童工。我们英文堂呢，麻雀虽小，只有18到20个会众，可是我们又要有人领诗，又有人要讲道，还要有人私会，啊。有太多的角色需要有人能够 step up 来承担，然后我们接受长辈参加他们的恩典团契。我们在服侍人哈，我们在服侍人不一定是要我们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才能够服侍人。OK， 昨天我说我在母会那边。我们的会众，我们的这个那个团契，平均年龄是70到100岁，最老的一个102，比我们教会还要，那群人比我们教会这群人还要老的很多。Okay， 可是有我就看到我们就是母会的英文班，我一个同工，他就拄着拐杖，他自己是 handicap， 从小就小儿麻痹，他的小儿麻痹不是说非常严重，他要拄个拐杖，他年纪就差不多我这个年纪。他就拄着拐杖一拐一拐，我说：“哎，我弟兄，你怎么来？”他说：“我要带这个80几岁的姐妹来参加聚会。”所以他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可是他可以服侍另外一位。OK， 然后呢，神祝福我们的教会哈，我们不是把新来的人赶走才解决问题了。我们教会小是相反的，我相信神会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们的服侍。神在对。我们说话，今天我问大家，你愿意加入服侍的阵容吗？服侍不需要你已经什么都预备好了。这里有一个英文的对比哈，一个叫 weakness， 一个叫 willingness。weakness and willingness， 我今天早上才想到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一个是我们的软弱，一个是我们愿不愿意，一个愿意的心。上帝不担心我们有 weakness， 上帝担心的是我们没有 willingness， 没有那个服事的意愿。今天的第三点就是带着缺陷彼此服事。我们出去找工作，我儿子前一阵子找工作，履历表一定要写得很漂亮，你绝对不会说履历表说我这个不会这个不会这个不会，你一定说我这个会这个会这个会。可是上帝的法则，天国的法则跟这个不太一样。天国的法则是，神的标准是，你这个不会没关系，你还是可以服侍。不是说我一定要非常会这个东西我才能够服侍啊。比如说哎，我这个很 fancy 的新手机是我毕业典礼，我的毕业礼物，谁给我毕业礼物？太太跟两个儿子，他们三个人合买了这个毕业礼物啊。5月13号毕业典礼，我已经拿到了，我觉得好美哦，好 fancy 哦，好，很现代化。然后呢，我以前我的破手机是每次 GPS 上路5分钟就说 GPS signal lost。他们终于帮我换了一个很棒的手机。可是很妙的事情，5月14号礼拜天到了教会，我就把它放在桌上主日学的时候等到我再一回头我的新手机上面有一条裂缝，大概是我们的小朋友玩了一下就掉地上，我那时候还没有加装这个 protection， 一条线，现在还有一条线，可是线条一条线没关系，我 GPS 不会 lost， 我现在用它去哪里，虽然它有缺陷，它的功能完全在，完全在，我不担心，我们可以带着缺陷来服侍人，彼此的服侍。我有一辆 Toyota， 我这辆 Toyota 还没有寇弟兄的老，我的是2003年14年的车，现在19万英里，前面也撞了，天窗呢关不起来，感谢主加州不下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太大问题，我可以靠着它到很多的地方。我记得4年前的6月，我跟小儿子开着这辆车2300英里开了2天半就来到了这里。4年来这部车子给我的同学，在我去台湾1年半给我同学用现在天窗关不了也撞了，可是神还在使用他，神让他每个礼拜天让我能够来到教会聚会，能够带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参加恩典团契，我知道吗，我还要靠着他下个礼拜四要把他开回我 Ohio 的家。 OK， 那寇弟兄的1998年的26万英里的每个礼拜非常 faithful 的把寇弟兄带到我们的当中。我记得寇弟兄那个我们教会的出席表，1年52周，他出席了52次，全靠这台98年26万迈的这个汽车。你知道吗，东西可以不断的被使用，可以这样被使用，同样的我们人也是一样，你不需要完美，你不需要 perfect， 你不需要已经都会了。大家看这个，这张呢是我跟这个 iPad，这是不是 iPad？ 是，好，彭文，这是我太太的 iPad。 有一天呢，她在看东西的时候突然就掉到我们家客厅的地上，她的左上角是有一些线那个是裂了。当时也是很懊恼，这个 iPad 也一段时间了，可就在不久前才裂掉了。可是裂掉之后，我们每天早上一起跪着祷告，我们读的经文完全都在那里一个字也没有缺，还是可以做，还是可以用，我们不需要完美，都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缺陷，带着我们的软弱来彼此的服侍。所以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讲了三件事，我用耶稣问彼得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服侍慕道友，服侍新来的朋友，服侍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爱神的人必然服侍人。 第二点，服侍神的人从小处做起。我们当中 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都看到你们在幕后做了很多很多让我很感动的服侍弟兄姐妹的事情。你知道我在说你，哎，不要沾沾自喜啊，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继续做下去，而且这种服侍是彼此可以感染的。最后一点是带着缺陷彼此服侍。好，我最后呢是比较一点我们临别的感言。今天是我在教会的服侍到六月底，那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我跟妻子，我们下个礼拜四一早我们就开车，以前开车都是赶路，我们这次终于有机会可以一路玩回去了，是上帝给我们传道人的恩典。我在我们的 Ohio 有四次的讲道，不过那是从7月16号开始，所以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可以不需要有很多的压力，可以虽然我们这从 Ohio 到这边开了，连我太太开了四次，这是要第五次，每次都是用两天到三天是把它结束，都是为了赶路，这次我们可以花时间看看美国的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我们即将要去亚洲宣教，我跟太太我们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不够高，我也讲不了高言大志，我们只有 五个饼两条鱼。我们希望趁着我们还年轻的时候能够被神使用，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宣扬耶稣基督那一个永远不变的福音。我对大家我对大家的感恩其实很难很难说，我有的时候说了就想哭。我们在荣光的荣光堂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学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舍己，什么叫做默默的牺牲奉献。我们去台湾，我们去台湾的，我们到亚洲的第一站是在台湾。我们想借着教英文、教圣经、传福音、做门徒训练，我们盼望能够鼓励新的一代的基督徒能够用英语这样的一个国际语言，将福音从台湾中国，从台湾从中国走出去，到真正那些福音未及的亚洲国家。我们年纪也不算小了，所以我们盼望神还可以使用我们十年到二十年被他使用。刚刚我们唱到那个 Hineni 就是我在这里，这首歌里面讲到我们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命定，在我们做决定去台湾长期的在亚洲做宣教的时候，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对我们很厚爱，也希望我们说留下来，现在英文堂刚开始三个月，希望我们留下来。我们很认真的考虑，认真的祷告，我们决定还是离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这里，我们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以前我们在大教授从大教会从来没有感受到的。这里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是让我们很想很想就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服侍。可是我又回想到几年前，当我被呼召全时间出来在华人差传大会的时候，那时候神给我的呼召给我的应许是你要出去，你要离开这个你已经觉得很舒服的美国。你知道我神学院的很多的同学从中国来或者从台湾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当初很可能是满腔的热血，说 OK 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可以回国服侍，学成了以后回国服侍。可是我们很多的同学最后某种原因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想法都决定大部分决定留在美国。所以我们自己觉得美国这边当然有很大很大的需要，荣光堂有很大的需要，但是我们觉得亚洲可能 更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我们不太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未知数。我们跟美国人的同工在一起同工，过去一年的当中，我们也发现到有一些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啊，他们都很普遍都很年轻啊，要么就是退休的也很老。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他们磨合，我们其实不是非常有把握。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跟弟兄姐妹有缘的话，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们会一直把荣光堂弟兄姐妹的需要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祷告中，也盼望大家能够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在短期间，这是最后一次来服侍大家。我是站在讲台服侍我个人呢很喜欢唱歌，虽然唱的不一定很好，但是我想要用一首歌唱给大家听，没有音乐，所以呢效果不会很好，但是我想要这首歌呢能够直接听得懂的大概只有罗教授，因为他希伯来文就是旧约的专家那赵牧师大概也听懂一点。我要用希伯来文唱这首亚伦的祝福我们赵牧师很喜欢用这段祝福，这是大祭司的祝福。那我自己还不是牧师，但是我是以一个弟兄的身份，我从心里面唱民数记六章24-26节，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求神让我和彭文下次再见到各位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数算神的恩典，来见证神在我们荣光堂还有在世界各地的奇妙作为。大家记得这段歌词，等一下我唱希伯来文的时候你可能听不懂，但是想到这段歌词，它就是它的内容。我为什么不用中文唱？因为用中文唱没有那个味道，希伯来文有它特别的味道。这是他的拼音，他不是真正希伯来文，但是他的拼音是这样。耶巴瑞克哈阿东奈维伊什梅瑞哈亚耶阿东奈帕纳耶雷哈维胡内卡以撒阿东奈帕纳埃勒哈维亚塞拉哈沙龙维亚塞拉哈沙龙。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the Lord shine his face upon you.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the Lord shine his face upon you.And be gracious unto you. May the Lord look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nd give you peace.Isa Adonai Pana Veleha Veyasem Laha Shalom And give you peace Veyasem Laha ShalomAnd give you peace.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荣光全体的弟兄姐妹和你的家人平安。